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被人问一个问题，既然神是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人有罪，为什么他不干脆就赦免我们的罪呢？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要说要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世间道成肉身为我们来到去赎罪呢？我们从人间的角度来到去想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元首他上台的时候，他可能颁布一个命令特赦，那很多人原本有罪的呢都没罪了。就算美国这个地方有些非法移民入了境的时候都曾经做过特赦，是吧？让他们有机会来到去成为美国的公民。如果他这样去想的时候呢，真是皆大欢喜的。每一个人他有罪的，咁神出嚟就話：，我大赦天下，個個都可以嚟到去免除去罪責。我唔知弟兄姊妹你自己有冇俾人問過呢個問題呢？你同人分享福音嘅時候冇遇過呢個嘅問題呢？嗱，我自己咧信主嘅過程裏邊咧，我同樣都問過一個咁嘅問題：點解耶穌要死咧？點解耶穌要道成肉身咧？點解唔乾脆嘅神就話大能嘛，全能嘅神，你赦免曬我哋嘅罪，咪搞掂咯？通常問呢個問題嘅人咧，佢就對聖經裏邊嘅神，對聖經啟示嘅神咧，佢唔係好認識，又或者冇全面嘅嚟到去認識聖經裏邊所講嘅神，以至咧人咧就會點咧一知半解啦，就用我哋自己心目中想像嘅神，就用我哋人間嗰個知識。嚟到去同神去出個辦法，嚟到話你咁樣嚟到去完成個救恩，咁樣嚟到去完成個救贖，咪仲妥當咯？今日咧想同大家藉著聖經裏邊嘅希伯來書第二章14-18節，嚟到去再一次讓我哋嚟去思想到基督道成肉身嗰個嘅意義。我記得喺第一次我講希伯來書嘅時候，講到第一章嘅時候。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承受万有。我跟大家提到我们要认识基督，来到去跟随基督。今天呢都想来到去继续藉着希伯来书第二章的这段经文，来到让我们怎样更加认识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来到让我们懂得怎样跟随基督。我们再一次来到去看下这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4節咁樣講，佢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得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經文好簡單，兒女係講咩咧？講到你同我被神救贖咗，成為神嘅兒女。佢話到我哋係神嘅兒女，我哋有血肉之體，我同你都有一個肉身。有一個血肉的身軀，他說呢，他就指到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他照樣親自成為這個血肉之體，他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來到人間，目的是要什麼呢？他說特要藉著他的死，他要特意來到這個世間，來到去死亡，死亡的目的是什麼呢？敗壞那個掌死權那個，就是魔鬼了。大家看不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字令我很突出的？第一，他说神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亲自就好像刚才诗班带我们唱那首歌了，什么是爱？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他也讲到一件事，魔鬼。原来今天我们所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要神来到救赎，都跟我们这个魔鬼是有关系的。魔鬼是什么来呢？魔鬼究竟是怎样来的呢？按照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知道，魔鬼都是神造的受造的灵体来的，原本是天使来的，在神面前侍立的使者来的，他却是堕落。他怎样呢？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第14章、以西结书28章都有提到关于魔鬼的描述。他講到魔鬼是神眼中的一個很優越的天使的時候，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但是他有一個問題，就是他要與至高者來到平等， 他要将自己提升到一个地位，要与神来到平等。其实我们知道，任何的受造灵体在神的创造里面都是只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荣耀我们的上帝，是要荣耀神。魔鬼被造的时候，他就要浅夺神的荣耀，于是乎这一种的叛逆，他带同他一班的使者来到去叛逆神。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使徒约翰呢有这样对魔鬼的一些描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时候，神给他看到一个的异象，他见到天上面有一条的大红龙。这条大红龙的出现的时候呢，跟天上的使者，跟神那些忠于神的天使来到去争战。天使长米迦勒带着他使者跟这条龙的使者来到去争战，那个结果是怎样呢？圣经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九节有这样形容，那个大龙就是那条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保天下的。他被摔落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弟兄姊妹，原来天上面有争战，敌挡神的魔鬼又叫撒旦，又是那条古蛇，他被摔在地上。但是魔鬼摔在地上，是不是就是这样他的作为就是停在那里呢？圣经说他是迷惑普天下，他落到地上的时候，他就迷惑普天下，他要在神面前昼夜控告那些属神的人，昼夜控告那些属于神的儿女，昼夜控告弟兄。弟兄姊妹，魔鬼在这里被形容是那条的古蛇，大龙就是那条古蛇，又叫做撒旦。弟兄姊妹，你想起古蛇的时候，你想起什么啊？就是圣经创世纪里面讲到伊甸园里面那条蛇，亚当夏娃被这条蛇去诱惑，那条叫古蛇。其实那条是不是真的蛇来的呢？那条蛇其实就是撒旦，魔鬼撒旦的化身来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思想到创世纪的时候怎样呢？这条蛇引诱人来到去犯罪，使到人来到去背叛神，破坏了人神之间的关系。人去背叛了神之后呢，人神的关系就断裂了。而这种断裂的状态，我们再跟神隔绝的状态，就是圣经里面称之为罪。罪就是我们跟神隔绝，而当我们跟神隔绝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后果，我们再不认识我们那位真神，我们再不认识真理，我们再不认识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会落在一个什么局面里面呢？原来每个人，圣经就讲各人偏行己路，我们会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人就会怎样呢？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生了个仔叫做该隐和亚伯，那两兄弟开头都有献祭给神的，但是该隐就嫉妒亚伯，看到神悦纳亚伯的祭不悦纳他的祭的时候，他怎样做啊？他嬲他的细佬，于是乎就出手来到将他来到杀害。我们看到偏行己路、自我中心的人会怎样呢？会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去伤害其他人。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在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该隐将亚伯来到去除灭。后来我们读到圣经，人开始发展一夫多妻的制度。去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圣经形容是什么呢？他神见到地上的罪恶很大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人偏行己路，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形成了今日世界很多的罪恶。圣经里面罗马书有一段这样的经文，形容到人那种的罪恶是怎样呢？我们偏行己路、自我中心的时候，他说我们就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都是嫉妒。人今天会不会嫉妒人？你见到人家好的时候会不会不值得？ 凶殺、憎敬、詭詐、毒恨，佢又是慚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他是無知的，背弱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弟兄姊妹，我們稍微停一停，稍微去想一想，你每一天聽的新聞裡面有多少你接收的資訊和聖經裡面說這些的罪的後果有關係呢？是不是很普遍啊？哪裡有搶劫，哪裡有謀殺案，政治間、國際間以虞我詐的事完全在這裡表露無遺，人那種特性在這裡表露無遺。原來聖經說到我們人落在這樣的罪的狀態 的裡面，其實我們就被罪的權勢來到去管轄，人不得不犯罪，一定會犯罪，因為我們被我們自我那種忠心、自我罪性來到控制。亦都是這樣，人就落咗喺咩啊？落咗喺魔鬼嘅权势里边。原来人得罪咗神之后咧，从此我哋就成为咗咩啊？我哋唔系神嘅儿女啦。神创造人嗰阵时，我哋系神嘅儿女嚟噶。人犯咗罪，得罪咗神，圣经话我哋就变咗咩啊？我哋成为咗魔鬼嘅儿女啊！弟兄姊妹，点解我哋咁讲啊？睇下圣经点讲。約翰一書三章八節上半節這樣說，他說犯罪的就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魔鬼從起初神創造他的時候，一個美麗的天使悖逆神墮落，成為敵擋神的勢力，成為敵擋神那個的靈體邪靈，從起初就犯罪。而聖經說犯罪就是屬魔鬼，原來我們就是這樣成為了魔鬼的兒女。在耶穌在世的時候，他曾經跟一班猶太人來到去對話的時候，去稱呼他自己是從神來，是神差來的那一位，要將福音真理帶給那班的猶太人。耶穌怎樣來到去形容這班的猶太人，那班不信硬心的猶太人呢？聖經這樣說，他說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他說你們的父的私欲你們偏要行。他的父是誰啊？這裡就是指魔鬼咯，當然 不是指天父上帝，是你們的父的私欲你們偏要行。他說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原来圣经提我们一样东西，犯罪我们就是属于魔鬼，我们就是成为了魔鬼的儿女。世人他未认识神的时候，包括你和我在内，我们未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是属于魔鬼，属于魔鬼的儿女。大家试想一想，如果当初亚当夏娃他是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没有接受魔鬼的引诱而去听从魔鬼的说话来到去悖逆神的时候，你猜今天的世界是怎样呢？就好像创世纪神吩咐亚当夏娃那样，管理天地万物，管理那个大地，承受那个万有，来到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原本是神创造人，是神原本给人一个尊贵的身份，一个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边来到去荣耀神。但是因为人得罪了神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怎样呢？整个世界被罪来到去污染，魔鬼圣经记载就说成了罪恶世界的王。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怎样称呼主魔鬼？魔鬼就是这个世界的王，他管轄住这个的黑暗的世界，管轄住这个犯罪的世界，他每时每刻都用尽一切方法来到去破坏人神的关系，破坏我们能够有机会去认识神，搅扰我们，迷惑我们， 让我哋唔能够同神嚟到和好。所以圣经头先我哋读到启示录嗰段，佢系迷惑普天下嘅人。我哋读到约翰一书嘅时候，使徒约翰佢咁讲，佢话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嘅，我哋系神嘅儿女。但系亦都有一个事实就系咩咧？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嘅手下。恶者系边一位啊？弟兄姊妹，恶者就系指住魔鬼撒旦嚟到讲。原来这个的罪恶世界就是被魔鬼来到去占领了。弟兄姊妹，魔鬼迷惑人，魔鬼引诱人，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都没有放过，是不是？当主耶稣基督他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去到旷野禁食40天之后，他是面对什么？他面对魔鬼给他有试探，他说你肚饿的时候，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咪搬啲食物出嚟医饱你个肚咯。主耶稣答佢：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系靠神口里所出嘅话。主耶稣好清楚，要敌挡魔鬼只有靠神嘅说话。喺圣经里边记载到，佢话魔鬼又带耶稣上咗一座高嘅山，佢就将世上万国同万国嘅荣华嚟到指俾佢睇。佢话：你睇到？这个世界万国的荣华都是属于我的，属于魔鬼来到去掌控，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怎样跟主耶稣说呢？他说如果你俯伏拜拜我呢，我就将这一切都赐给你。其实真的是不是整个世界属于他呢？是神掌管这个世界，不过因为人犯罪的缘故，这个世界就被魔鬼来到去掌控，来到操控，以致魔鬼在这里向主耶稣来到去夸口：你拜一拜我，你拜一拜我，我将万国的荣华，万国都来到去赐给你。弟兄姊妹，看不看到魔鬼的权势几可怕？在这个世界里面，魔鬼不单单是对未信的人，去令到他不能够认识神，去蒙蔽他们。就算对于我们神的儿女，对于我们认识神的人，他都是不断的来到去引诱我们，来到去让我们跌倒，来到去犯罪，让我们来到去离开神。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我们做信徒的我们怎样，圣经这么讲，他说我们不是跟这个属血气的来到争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能有属地的敌人，我们有些坏的人来到去攻击我们，但是圣经里面讲，在属灵的层面，在灵界的层面，我们是跟一个属灵的魔鬼和他那帮使者来到争战。他说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管辖这个幽暗世界和他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到去争战。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啊？魔鬼一路都做緊一樣嘢，破壞緊神嘅工作，破壞緊神嘅教會。佢想教會點啊？佢想教會分裂，佢想弟兄姊妹嘅關係咧唔合一，破壞我哋嘅和諧。有冇記憶裏邊？你讀約翰福音嘅時候，主耶穌基督離世嘅時候，佢點樣為到佢班門徒祈禱啊？求神去天父上帝去俾佢哋有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魔鬼最想做的一样嘢，破坏神的工作，破坏教会，让我们来到去放弃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离开神。弟兄姊妹，就好像刚才我们初初读的那节圣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他犯罪是属魔鬼，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其实下半节是说什么呢？他神的儿子来到呢，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令到我们来到去堕落，令到我们陷入在沉笼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呢？所有未得救的人，所有未认识主的人，都是受魔鬼来到控制住。在这个意义里面，魔鬼就掌紧权，掌握这个幽暗的世界里面。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就说， 佢魔鬼係掌緊嗰個死權。點解魔鬼會掌死權呢？弟兄姊妹有冇諗過呢個問題？魔鬼佢引誘我哋，魔鬼佢迷惑我哋犯罪，讓我哋嚟到去虧缺咗神嘅榮耀。我哋犯罪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得罪咗神，我哋違反神嗰個嘅戒命。而當我哋違反神嗰個戒命嘅時候，人違反神嘅戒命有咩後果啊？弟兄姊妹，聖經裏邊講得好清楚，佢話罪嘅工價乃是死。犯罪所付出的代价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亡，就是永远同神隔绝，就是永远的沉沦。就在这种状况里面，就在这个意义上面，魔鬼就掌控了我们生命的命运。我只有一条路，因为我们跟他搭了一条船，在这一条路上我们只有不归路，我们永远同神来隔开，我哋嘅命運俾佢嚟到控制住，就係喺呢個意義上邊，我哋話魔鬼係掌死權，因為我哋由出世，我哋就已經唔認識神。由出世，我哋只係偏行己路，我哋有自己嘅私欲，有魔鬼嘅試探引誘，我哋一路都犯緊罪，我哋冇辦法嚟到去有嗰條嘅出路，就係咁嘅意義上邊。我哋俾魔鬼嚟到控制咗我哋一生，我哋就跌落喺沉沦里边。弟兄姊妹，其实边一个先至系掌死权噶？边一个先至系有嗰个生死嘅大权啊？人点解会死啊？人点解会死啊？圣经里边讲到，人死系因为人要受审判。受神的審判，希伯來書講到話，按著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點解我哋會接受神的審判啊？記得創世記裏邊神點樣吩咐亞當夏娃嘛？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獨分別善惡樹上邊嘅果子你唔可以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是怎样？结果就是亚当夏娃他悖逆神，违反了神的诫命，以致就吃的日子必定死。原来死就是这样来的，真正能够掌死权的那个是神。神要审判人，以致神，以致人就面对死亡那个的威胁。所以弟兄姊妹，真正掌死權的不是魔鬼，只不過我們落在魔鬼的網羅裡面，我們受神的律法來到去審判的時候，我們必然是在滅亡裡面。真正掌死權的那位是哪一位呢？啟示錄的一章十八節，主耶穌基督他這樣稱呼自己，他說我是那位存活的，我曾經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住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耶稣基督作为神，他拿住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能够死亦都能够生。所以主耶稣说过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耶稣又警告那些人要留心，不要怕那些的魔鬼撒旦的爪牙，不要怕那些恶人，因为主耶稣说过，他说那些杀身体的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唯有那些能够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的灵魂丢在地狱那个要怕他。谁才有权柄将我们的身体将我们的灵魂丢在地狱？是神，真正掌死权那个是神，原來不是魔鬼，真是掌死權。所以弟兄姊妹知道，如果我們相信神的時候，我們是不會死。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未解答的，就是為什麼耶穌基督要道成肉身呢？為什麼他要親自來到呢？我們剛才說到，未信主的人和魔鬼是同坐這條船，死梗沒有希望。為什麼神不可以一声令下， 赦免晒所有罪人嘅罪咯。圣经里边讲到一个事实系点啊？神系公义嘅神嘛，所以神系公义嘅神就话，任何人违反佢嘅律法、违反嘅命令咧，都系要面对死亡。罪的公价乃是死。神唔可以就咁算数。圣经话呢个神系点啊？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佢嘅罪。神就系咁样样，神要追讨人嘅罪，而罪嘅公价就系死。所以我哋冇办法可以逃避死亡，除非有一样嘢出现啦。我睇到旧约里边有献祭系嘛？人犯咗罪，就将一只嘅祭牲，一只羊、一只牛，献到去祭坛面前，将佢杀害。嗰只祭牲流嘅血，嗰个祭牲嘅生命嚟到牺牲嘅时候，就代替咗人嗰个罪嚟到去赎罪。但系弟兄姊妹，嗰个系预表嚟噶咋？一只动物几时都唔可以替一个人嚟到去顶罪。点样先至可以嚟到去喺神面前，我哋去除去我哋嘅罪，止息神嘅愤怒呢？只有一个方法，除非你揾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完全没有犯罪的，他肯替你死，他就可以代替你来到去赦免你的罪。那我们在想了，世间里面找不找到一个人去满足这个条件呢？找不找到啊？圣经怎么说啊？他说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节这样说的，没有一个二人，连一个都没有。咁你话啦，如果揾到一个咧，好啦，我就当你揾到一个啦。咁揾到一个可以点啊？你只可以救一个嘅啫。真系有一个人完全冇犯罪，佢嚟到世间嘅喺世间出现嘅时候，佢只可以一个代替一个死。咁冇用啦，我哋就有大把人喺度等住嚟到去沉沦。唯有系点啊？唯有神佢愿意救赎我哋。唯有神替我们死才解决这个问题。神原来是一个很慈爱的神，一方面他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不可以有罪当看不到，有罪一定要审判。但是神同时宣告他是一个什么神啊？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来的。所以他亲自成为一个的血肉之躯。大家有没有想到神怎样慈爱法？神在圣经里面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是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明白真道。神没错，如果他愿意替我们死的时候，他的确可以赎多人的罪价。但有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神是什么来的？神是个灵啊。神是永活的神，神被称为什么？永生的神，他是自由永有，他是不可以死的。弟兄姊妹，神是个灵来的，如果神要死，只有一个方法，他要道成肉身，好像我们一样，这样有个血肉的身体。我们有血有肉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都成为一个血肉的身体，有个肉身他才可以死，有个肉身他才可以成为那只上帝的羔羊，成为了那个的赎罪祭，来到代表我们来到去献上，来到我们代表我们来到献回给神。所以罗马书里面这样来到形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个事实，他是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自己的儿子成为什么？成为最新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恶。神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了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种的肉体的软弱里面，我们偏行己路，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来到去取悦神，你都去赎自己的罪。唯有是怎样？唯有就是神差他那个的独生儿子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人那个样式，做了这个赎罪祭，以致我们才可以 来到去脱离这个的罪的捆绑，就是这样神来到当中败坏这个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基督的一次献上在十字架上高来到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九章十四节这样说，他何况基督藉着这个永远的灵，这个就是永生神不会死亡的灵，但是他怎样，他取了血肉的肢躯的时候，就可以将自己无瑕无疵的来到献给神了。他有血有肉的时候就可以怎样，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我们再同罪可以断绝，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同你的罪，使到我们能够侍奉这个永生神。原来神是这么好，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一个无限的神，他就可以救赎所有因信他的名来到得救的人。一个人只可以顶一个人，为什么基督要独成肉独身，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弟兄姊妹，圣经这里讲到是什么，他说他取了血肉的肢体，就是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要来到我们当中要做什么呢？他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和我未认识神的时候都是怕死做罪的奴仆，被罪的权势控制，属于魔鬼。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每一个人怕不怕死啊？你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活在死的权势里面，在死亡的阴影里面？你同不同意啊？就看看最近发生的事啊。一个礼拜之前的星期五3.11日本地震之后，每日我们看到的电视新闻是怎样，铺天盖地来到形容那些救灾的工作，核子反应堆那个的危险爆发，人就怎样样啊？人就惊慌。我昨晚才学识一个新的词汇，它说叫做急性盲肠炎。我说什么来的急性盲肠炎？我再听真点我才明白，那些人很急去做什么，盲目地去抢购那些盐啊，急性盲肠炎，我现在才知道有个这样的名词。为什么人要去买这些东西啊？因为他想到，哇，核子辐射来了，第日海那些盐呢污染晒了，不吃得了，现在去囤积的时候，我将来又咪有得吃咯。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它盐里面有碘质嘛，碘质又可以抗辐射嘛，买多些回来吃就没事了。大陆里面的超级市场杂货铺，香港的超级市场被抢购一空，据闻温哥华都有一些人去买很多这些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要这样做啊？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就是那些要释放我们一生里面怕死为奴那些的人。我们原来呢在死的权势里面，我们原来知道我们一定会死亡，每一个人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他都知道最后有一个后果。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请问你每一天为什么要上班？找食嘛，不找食有什么后果啊？不赚钱有什么后果啊？死咯。其实我们很活生生面对着圣经里面讲一个事实，为什么人要努力赚钱啊？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这么多健康食品去流行，我们都会帮衬？其实我们用尽一切方法做着一样东西，就是想保住我们这个肉身的性命。但圣经讲得很清楚是怎样，自从亚当犯罪，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无可逃避的就是死亡。唯有一样东西，人既然这么怕死亡，人需要什么？人需要的是永远的生命，我们需要是永生。谁可以赐给我们永生？就是这位愿意成为血肉之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去亲自去成就这个救赎， 亲自去死代替你和我的罪，以致我们不会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不是这么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当中的朋友，你认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想不想得到永生？你想不想一生都活在罪恶的权势里面？你想不想一生都在这个死亡的阴影笼罩底下来到生活？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他说他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来到去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基督为你救主，使到你罪得赦免？我恳请你来到去思想。如果你还在犹豫，你在考虑你想不想信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主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道成肉身的第一层意义就是说，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基督成为一个血肉之体来到去拯救我们。在希伯来书的十七、十八节，他这样说，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来到去献上这个挽回祭。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弟兄姊妹，有没有去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对你和我有什么意义？他说耶稣基督是成为那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忠于神，他又满有慈悲。什么是祭司？什么是大祭司？在旧约圣经里面，大祭司就是代表人去献祭给神，他是神人中间那个的中间人。一方面他又代表神，一方面他又代表人，他将人神的关系来到去拉近，将人带到去神面前，这个就是做祭司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个问题，怎样能够最称职的祭司呢？就是他能够两边都有最好的代表嘛。主耶稣基督他有什么特性啊？他与父原为一，他本来是神，他神降世为人，所以他是怎样啊？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来的，就算在地上面，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神作为祭司的时候，他又怎样？他有百分百的救赎能力，他有完全的救赎的能力，他救赎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可以代表神，神他说什么就等同神说什么。看不看到这件事？同一时间他取了个肉身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的事实？他跟他的弟兄相同，跟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同，有这个血肉之躯，他成为了我们一份子，他经历了人间的一切苦楚，他跟你和我都一样，他都被魔鬼来到引诱，被魔鬼来到去试探，他是百分百的人来的。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作为大祭司，他是百分百的神，他是百分百的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一方面又代表神，一方面又代表人，能够将人神拉回一起，就只有他才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神那个的智慧，这个就是神那个的杰作。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这样说，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跟我们唯一的分别是什么呢？唯一最大的分别，他成为人之后呢，他一样被魔鬼试探，但他能够胜过罪恶。他靠着神来到去胜过罪恶。他说跟我们一样是面对人间的软弱，面对我们在肉身里面所面对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他主耶稣来到世间呢，他不是含着一个银匙羹来到去出世的，他不是出世在君王的家里面身娇肉贵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来长大，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圣经里面讲到他跟我们一样挨过穷，他挨过肚饿的，他在工作上有很多的劳苦，他面对个人的攻击唾骂的，他又经历过好朋友的离世的伤痛，记不记得拉撒路死的时候他都伤痛，他又自己面对过死亡的威胁的，实实在在面对死亡的威胁。你看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你就知道他一样好像我们会受那种惊恐。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读到一些的说话，就说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情况。究竟神有几知道你和我的情况？好的时候我们讲话，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就讲我们头脑上是认识那件事，是知道那样东西，在知识的层面来到去知道。但是神他讲知道的时候，不单单是我们讲的头脑上的知道，而且他是经验上的层面，他是知道，是认识我们的。为什么这么说？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他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好像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他下来做人的时候，就是在亲身经历，在经验的层面来到跟我们来到认同，在我们当中来到去认识我们。我们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挑战，就说你高高在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都不在我们当中。这个神不是，这个神高高在上，但他同一时间又住在我们当中，同一时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怎么他就明白了这些一切的时候，希伯来书另外一次圣经就这么说，他说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弟兄姊妹，这个的大祭司，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当中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完全明白到我们需要。到他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宝座右边的时候，他作为这个长远活着的大祭司为我们祈祷的时候，他最懂得来到为我们怎么祈祷。你试过为人祈祷没有？你怎样为人祈祷？如果你要祈祷祈得好，你一定要明白那个人的需要，你一定要明白他的心底的困难，你为他祈祷，你才能够是解决到他心里面的忧困。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在道成肉身的血肉之躯，他经历过这些人间的祸患忧伤，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来到去哀哭求告他的神，来到去免去那个苦杯。但他最后是怎样？他最后是选择信服。所以他最大人生面对死亡的挣扎，那种的阴影，好像我们今天的人那么怕死，抢盐、抢奶粉、抢什么江瑶柱，用了一切的方法都想保住自己的利益。他是怎样？他是很明白我们那种的困境，他是能够在父上帝面前来到去为我们来代求。他那位长远活着的大祭司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呢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完全知道完全明白你和我的感受， 所以我哋同佢祈祷咧，系可以赤路敞开，可以坦然无惧去到我哋嘅神面前同佢祈祷。佢最明白我哋，最能够俾我哋安慰，最能够俾我哋帮助。今日日本嘅地震令到人心惶惶，嗰个电视嘅片段你睇得多嘅时候，你都可能会影响你个心灵。我哋用咩方法嚟到去令到我哋有平安呢？我哋系咪好似嗰啲人咁咧，搏命去抢救盐咧，或者用其他方法，唔好飞去呢度，唔好飞去嗰度啦，匿喺边度就解决问题？嗰啲唔系我哋真正嘅保障嚟嘅，弟兄姊妹，嗰啲唔系我哋真正嘅平安嚟嘅。真正嘅平安就系当我哋认识我哋主耶稣基督，同神和好咗之后，我哋倚靠神，我哋知道呢个神系明白我哋嘅，系体恤我哋嘅时候，我哋随时随地可以去到佢嘅施恩宝座面前，嚟到去蒙怜恤、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嘅帮助。所以我哋系唔怕有任何灾难喺呢个世界出现，因为我知道一个事实，我哋有主耶稣基督救赎咗我哋，有主耶稣基督做我哋嘅祭司嚟到带领我哋，我哋可以喺地上边嚟到去过得胜嘅生活。弟兄姊妹，头先我哋都睇过呢节嘅圣经，佢何况藉着基督藉着永远嘅灵、永生神嘅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嘅嚟到献俾神。佢话佢嘅血岂唔能够洗净你嘅心，除去你嘅死行，使到你哋侍奉永生神吗？希伯来书嘅作者向你同我发出一个挑战，就话你同我都蒙咗耶稣基督嘅恩典，神亲自道成肉身救赎咗你同我，我哋嘅回应系咩啊？令到我哋可以侍奉呢个永生神。我哋讲认识基督，跟随基督。基督系点样样？基督佢系自己虚己谦卑嚟到我哋当中去服侍我哋。我哋点样嚟到效法佢？我哋要学佢咁样嚟到去服侍呢个嘅永生神。弟兄姊妹，基督嚟到当中同我哋认同嘅时候，佢明白我哋嘅困难。我哋侍奉嘅时候，我哋就会明白其他弟兄姊妹，明白其他人侍奉嗰个困难。我哋成日喺教会里边有一啲嘅咩咧？有一啲人咧，永远都系做旁观者。旁观者咧，佢就嚟到参与敬拜又好，参与其他嘅聚会又好，佢系从旁嚟到睇，从旁嚟到观察。佢好似一个观察员一样，佢好似一个时评员一样。啊，你呢样嘢做得唔好，你嗰样嘢做得唔好，你应该要点做？我哋好容易有一啲咁嘅人咧，就会批评、论断人。点解佢哋会咁？因为佢哋根本未进入到去侍奉里边嗰个经验。原来当佢肯投身喺教会嘅服侍里边去侍奉嘅时候，佢先明白，哇！原来要咁样去唱一首诗歌，要咁多时间去排练噶，仲要翻屋企去读去练习噶。原来我要做一个咁嘅周会，系要咁多嘅安排策划噶，仲要嗰啲人个个去配合，仲要当中有时出现咗一啲人佢唔能够出席嘅时候，会打乱咗你嗰个嘅安排。原来佢先至要知道有咁多嘅嘢要去处理。只有我哋透过服侍神嘅时候，透过参与侍奉嘅时候，就好似基督嚟到世间一样道成肉身嘅时候，我哋会明白当中嗰个困难。嗱，约瑟团契里边咧有一啲嘅设计，因为我哋嗰个团契比较人多，咁佢除咗系团契职员去编一啲周会咧，仲将佢分成好多唔同嘅组，每一组咧每一年都要负责起埋一个周会。嗱，佢個組要負責嘅周會嘅時候咧，佢就要策劃啦。我點樣揾領司咧？點樣安排個聚會咧？佢哋嗰班人要開會，要大家安排去做啲咩嚟到去讓弟兄姊妹更加親近神、認識神咧？啊，原來佢做過之後，佢發覺，哇，原來咁多嘢做啊，咁多嘢協調啊。當佢坐喺度享受人哋嘅周會嘅時候，佢就知道點啊？ 佢知道唔簡單嘅，唔係啊呢樣嘢又唔熟，嗰樣嘢又做得唔好。點解我哋會咁啊？因為我哋冇經歷去侍奉嗰種嘅難處咯。我哋冇好似耶穌基督咁謙卑進到去裏邊同人哋去認同。我哋冇好好地嘅嚟到去將自己去體驗到個侍奉嘅經歷，侍奉嗰個難處，或者侍奉嗰個神嗰個保守，你體會得到嘅時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知唔知聖經點樣先可以讀得入？聖經先可以讀得深層，就係當你按住聖經嘅真理，你去服侍呢個永生嘅上帝嘅時候，你就明白原來侍奉有難處嘅。原來有時會被人攻擊的，你讀到那些的時候，保羅又好，其他的使徒又好，他經歷到的難處寫在裡面，哇，原來這麼真實的，哇，原來聖經裡面已經知道我面對那個困難，原來呢那些人呢又這樣來到祈禱，又這樣有神的幫助，啊，原來你就會產生一種很強烈的共鳴感，你體會到歷世歷代神的仆人，他怎樣服侍永生上帝所面對嗰種嘅經歷，同一時間，當你願意去侍奉嘅時候咧，你就好似第二個道成肉身，耶穌基督嘅延伸，你喺當中嚟到去體會到歷世歷代聖徒所面對嗰個情況，點樣嚟到靠住主耶穌得勝，點樣靠住神嚟到去過每一個難關，就係咁樣樣噶啦。所以我哋都要學習嗰個咩啊，道成肉身嘅經歷。这个道成肉身的经历呢，就是我们要将自己身体献上做活祭，去到神面前，你都可以侍奉这个的永生神。所以基督道成肉身第一层意义，就是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我们同罪的权势得到脱钩的时候，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得到他的救赎，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不再是魔鬼的儿女。道成肉身的第二层意义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肉身的时候，跟我们相同，他跟我们认同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人间一切的疾苦，他就能够做一个大祭司，代表神代表人，将我们的需要带到去上帝面前来到去代求，又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来到求，以致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上帝，以致我们可以完全的来到去服侍他，学习到耶稣基督的虚己谦卑，我们要认识基督，跟随基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实在要赞美感谢你。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罪的可怕，我们看到魔鬼那个势力的可怕，但我们又看到神你自己已经得胜，你的爱来到去道成肉身，你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和罪来到去脱钩，让我们再不是魔鬼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主，我们为着这个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同一时间，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将我们身体献上，来到当作活祭。我们愿意来到去侍奉你这个永生的神，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学习好像你一样去体会神的心肠，让我们更多去明白其他人那个需要，以致我们能够的彼此建立，以致我们能够是扩展你的国度，让你的名被高举。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